Stardoll
3月25号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新一轮的讨论，说话的艺术。
我以为是要讨论我们这个节目的标题。
讨论节目标题。
对啊，讨论节目标题，你要重新定位啊，你要重新导向。
好，我们要重新定位，要怎么重新定位呢？请说。
我们要让你的长处发展到最长嘛。啊，至于你的短处，那就让别人的长处来补你的短处啊。所以每个人都只要把自己的长处做到极致，这个社会就非常完美，这是我的理想世界。
这种叫做乌托邦，你知道什么叫乌托邦吗？就是
我知道，但是
出现在梦中。
你心里没有理想的话，你就没办法朝那个方向前进，你的人生就会在这个泥沼之中停滞不前。你就感受到那种苦涩出不去的苦涩的台阶，你知道吗？苦涩的感觉。
我已经很苦涩了。好，那你说我要怎么发展我的长处？
那首先你要知道你的长处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画画，然后我们刚才讲
我就不会画画啊，画画我真的怎么学就是很弱啊。
但其实我觉得你的音感好像也没有很好。
我的音感不是没有很好，是因为长年累月的被社会给侵蚀。我又不是绝对音感，我不是绝对音感的人啊。然后以我这样来讲的话，我的音感已经算很不错了。
我不知道你的状况，只是我觉得我只是觉得以前那个蔡某在那边弹一些音程啊，或是弹一些和弦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都弹不出来。那时候你还不是用写的，你是用弹的，可是你会弹不出来。
蔡某的音程我弹不出来，
就是他那时候不是一直叫我们考那个什么十什么十什么哈的那个检定。
哦、
然后就会有那种，
因为我对那个没有概念，我不知道他到底要我做什么。
他不是就要你 repeat after her？
那个东西是需要训练的，
真假的？可是我那时候听就知道他在弹什么音的、欸、
不是，是
难道我是一个音感小天才？
嗯，我那时候的状况有一点跟你不太一样，是你也知道他是比较属于误人子弟那一款的。
嘿，
然后我的状况是，我只要没有进步就是退步，然后我那时候已经呈现退步很久的状态了，所以我的敏锐度什么的都已经不是在最好的那个上面，再加上他弹得很烂。他弹得很烂是怎样很烂？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哆咪嗦哆这样子，然后就两个音阶，好，就这样子的话，他都有办法弹错音。
Alright， 反正不管我们在说学音乐还是画画之类的，我刚刚就是在讲说你的长处是什么嘛？
我的长处就是激怒人。
你刚本来不是说你的长处是说话吗？
啊，就相比之下嘛，说话然后激怒人啊，不然激怒人还可以用什么方法？
我们刚刚不是说激怒这个词啊，我们刚刚不是说被讨厌吗？
因为我说话然后就会激怒人，然后就被讨厌啊。
没有啊，有些人激怒其他人，可是别人还是被激怒得很开心啊。
有啊，我不是，我会被讨厌。那我的长处是被讨厌，是这样吗？
哦，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我们的重点了嘛。我们重点就是节目名称必须要改为中年逆耳。对不对？
因为好听的讲话太中肯了，不会修饰。
因为你讲的话太真实，过于真实，你就被讨厌。
唉，好难哦，做人太过真实。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跟我有一样的困扰，但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从小到大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我是觉得很烦。
我很确定我没有这种困扰，因为都是我先讨厌别人。
我不知道耶、欸、就很奇怪啊，因为你看像我们讲话，我们从小到大的那个就是讲话方式就差很多。我讲话就比较不会虚累累这样子，然后属于比较虚累累，就是虚累累啦，
你比较不会疲累，所以你觉得我比较疲累。
不是，你是你的声线是属于比较软的一软一点的，然后就是比较柔和的那一种。可是我就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话就是比较
中气十足，精神奕奕，一直飒爽，
就是连笑声
铿锵有力。
可以，谢谢哦，谢谢我，谢谢你哦。
不客气，不客气。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说话或者是我的笑声或是什么，都是比较属于那种
臭平平粗枝大叶。
对啦，你要这样讲，就跟你比起来，你就是比较又低又滚，然后我就比较臭平平的那种感觉。
那个是个人形象，那跟声音没有关系。
没有，声音听起来也是一样，就
是、这样吗？
对，你知道很多人听我们声音觉得我们讲话很像，但是后来还是可以听得出来不一样，就差别在这里，就是。我可能有时候有些咬字会比较重音会比较明显，然后你可能就是因为都呈现软软的，所以你的那个重音的那个表现就不会那么的突兀的感觉，类似像这样子。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被分出来的、欸、You know，
你那口气听起来很像是本来很不想被分出来吗？
不是说很不想被分出来，而是是真的我们的声音是有那个差异性啊，然后、
okay.
所以大家都不是大家啦，反正就是跟我相处过的人就会觉得说很容易被我就是触怒，就是我很容易得罪别人。
哦、
oh,
你容易冲到他们这样。
啊，我也没有真的要冲他们呢、啊，啊就自己那么容易被冲，我也没办法、啊。怎么了？我又太诚实了吗？对不起。
我突然觉得你很像那种奇怪的阿伯，就是自己开车很撞树，然后说：“哎、欸，那个树就在那边给我撞啊，这是我愿意的吗？不愿意耶。”
这差很多吧？我哪有去撞那个？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冲到别人，但是别人那么容易被冲？
不是啊，因为我就是正常的叙述啊，正常的讲话、啊，然后他就觉得他被我就是得罪，或者是他被我就是。
因为他气不够，你给他气太多了，
气气气气气气气！强烈推荐去看《功夫熊猫》第三集，
一定要第三集啊！
一定要第三集，第三集才知道我们的梗是什么。好吧，我原本想说叫言之有理，
那个不够铿锵有力，
就是言之有理，因为我要转变形象啊，
忠言逆耳啊。
忠言逆耳是真的很得罪人，你知道吗？有多少古今，就是古今中外，继往开来，继往开来，历史上有多少就是那个人臣，就是因为讲了忠言，然后因为逆耳，所以就被抄家灭族。
可是
这超得罪人的、欸。
可是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事情吼，你要这样分开来看，以前哦，当朝臣的人，你是没有那个选择权去选择你的皇帝要上一任还是下一任，没有这种事情，没得选，好不好？主子是谁，你就认谁是主子啊。反正你得罪别的人也就算了，你如果得罪到主子，那你当然就是被贬谪嘛，然后被遣送回去之类的，当然你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大家是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好吗？如果你的节目上面在写忠言逆耳，那就相当于你在门口挂一个内有恶犬，哎、欸，你自己要进来，你被恶犬咬了，那是你的问题，而且这是我家。
我们要吸引人家进来听，
不是、啊、
听我们的
这种东西。我们的谈话内容本来就没有在，就是注意什么哦，什么 GA 什么 TA 之类的，
全部纯粹自己讲爽的，就是，所以你被得罪，就是你活该倒霉。
啊，不爽不要听啊，奇怪，啊、你不要
不爽喜欢走，又出门右转，谢谢。
随便啊，反正你要右转左转都不干我的事，反正不爽就不要听这样。
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两个这样的讲话方式啊，是你讲话的内容比较容易得罪人。就是如果真的要以得罪人来讲话，其实你讲话的内容才是真的在得罪人的那一种。可是大家都不会讨厌你，因为他觉得你说软软的好可爱这样子，然后对我就大家就很苛刻。我其实讲的内容还比你就是不攻击性哦。但是我就被讨厌了。
我跟你讲，有时候谈话内容是这样子哦，就是比如说你一直都走在那个线上面， 你走的就是线有多直，你就跟着有多直的去陈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反而会觉得说，你好像真的很严肃，你好像真的是在就是认真的研讨某件事情的那种感觉，你就没办法创造那个幽默感。因为有时候这个幽默感就是说，这个线在这里，你就讲伸出去啊，我再丢回来，伸出去啊，我再丢回来。
你知道那个叫做白目，
可是因为
就是划线，
在聊天的时候，
那就跟那个方唐镜一样，我进来啦，我就跳出去啦，我进来啦，哎，打我啊，这样，然后就是被打那个，就是不打你打谁，就是白目啊。
可是因为现在是在聊天，现在不是在那个陈塘正供的时候嘛，对不对？就是聊天，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出去又进来，好笑，白痴哦，我干嘛、啊？是那种感觉。你讲一些比较超，就是你正在聊天的时候，你在讲一些比较超过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你有掌握到那个氛围的话，其实不会有人觉得你真的是在得罪人。
我只能说，我们之间的经历真的是差太多了。就是我不是最常提那个就是例子嘛，就是我跟我同学一样哦。他是发自内心的骂另外一个同学说你很贱欸，他发自内心，他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他很贱，然后说你怎么那么贱，你这很贱欸。他讲这样子，对方没有讨厌他，对方还觉得
他这样很
可爱，他很可爱，然后人家在跟他开玩笑。
他不是啊，他就是比如说 A 对着 B 说你很贱，那 B 之前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做了就让他不开心的事情，反正就是让这个就是骂人的这一位同学就觉得不开心、不舒服、不喜欢，然后他就
不开心、不舒服、不喜欢，你怎么会跟对方讲说“你很贱欸”？
我现在因为
他的口气怎么会是这样、啊？
时过境迁，因为他讲话一直都是这样柔柔软软的，所以他骂人就很没有 power， 所以他当下讲出来说“你很贱欸”，
其实我认真说。对这种就是针对这样子的类型的人啊，我会很认真的想要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讲话声音就是这样的话，你真的不高兴，你要跟他讲说我现在真的很不高兴，
就听起来就一点都没有不高兴，
或是你就把你的声音降低，听起来就很不爽。
反正我就说，反正那个当下，因为那个同学他可能自己也没有真的很想要把那个，就是他只是他也没有真的要骂人或干嘛，他就是只是把他很内心的真实的话讲出来说你很贱欸这样子，可是大家就觉得说、哦、他可能就只是开玩笑，就是大家互相之间的打打闹闹，对对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纯粹就是开玩笑，我就只是讲一句，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笑，因为他实在贱得太好笑，我只是说一句欸，你真的很贱欸，他生气欸，他气呼呼欸，他对我发火欸，他说你怎么可以讲话，你怎么可以骂人，你可不可以这种讲话讲得这么难听，你怎么可以随便骂人家贱，你不知道贱是一个不好听的字吗？
那
我心里面想说，等一下，我心里面想说 Hello， 你就在刚刚就是那个 moment， 就是大概十分钟不到的那个 moment 之前，你才刚被人家说贱，然后你说对方很可爱，我现在只是跟你开玩笑说，我说你这个动作真的有点贱，你竟然说我很凶，我很坏，我还用不好的字眼骂你，我们不是朋友，你是不是双标？我竟然，我有你讲的好啊！你真正是为了哦，气到我真正哦，五脏俱焚。所以你说说看，这有时候不是？
那我觉得你下次应该要把你的那个音频提高。
没有，我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每一次都是。我后来就放飞自我了。
你好贱，擦滴滴滴。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动态形象图的？
对啊，
没有。我后来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认真讲话的时候，你们反正你们也没有认真要听啊，也没有要尊重我的意见啊。然后我开玩笑的时候，你们也觉得说我是在故意要骂你们啊。我说那算了，我就是遵照我的本心，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所以之后同样的情况，类似你不要说同样的情况，就是。后面又有发生一个类似的事情，我真的就直接，因为我的脸本身就长得就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
拍浪脸，
你不能就是好好的形容一下吗？就是我虽然就是长得就是没有那么的 欢天喜地，没有那么圆润可爱，没有那么就是慈眉善目，就是稍微严肃了那么一丢丢。但我们也是很幽默啊，你为什么要冷漠？你为什么要沉静？你为什么不做反应？你是什么态度啊？你说看。
没有，我在等你讲完这一
番。反正就是一样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我就遵照我的本性，因为其实我的本来我的个性就是稍微有点毒舌的那一种，我就很认真的，就是但是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很认真的看着他，我说：“哦，你这个动作真的是有够贱啊！”我反而用这样子的方式，我刚是破音，
对，太激动了，太激动了。
我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反而接受了、欸。所以你说人性是不是贱？
对，
就是欠骂哎、欸，
人就是贱，
就欠骂、啊。
你看有没有？有够，
结果完全没有人要理我们说什么，
有够讨人厌的。
没有，反正我后来
就你这么诚实。
然后我后来觉得吼，就是反正你只要内心想什么，就是你就真实的表达就好了。
我也这样觉得、欸，我觉得是人际关系上有一种微妙的氛围。那个互动感觉是说 我在跟你假设我跟你不是很熟的状态之下，我跟你相处一定是会有一些就是客气啊礼貌用词或什么之类，这是基本的嘛。
嗯，
再深入一点点，我们还在认识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我会有一个状态是我可能有一些什么顾虑，或是我对你隐瞒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不会百分之百用我真实的个性或者样貌面对你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的。然后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如果我一直让这个阶段维持下去，我没有 我没有最终露出我的本性跟你相处的话，其实最后我们不会走在一起。
我
很难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吊诡的是，通常会这样感觉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很诚实的对待人家，就是比如我跟你互动，我对你有所保留，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个性的关系，我就没有那么快熟，可是对方会有那种感觉说你对我好像有距离。对方通常都是那种真正属于那种就是我并没有要对你就是 open 很多，就是可是你就是对我，你竟然对我保留，就是很多人都就是自己明明就是也没有那么
自己很防备，可是希望别人先卸下心。
对，这个是非常吊诡的事情耶、欸。我以前都觉得说，就是我以前秉持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的就是比较攻略性嘛，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给人家侵略性比较强，所以我就慢慢收敛自己，我就会变得比较客气。我的客气就是我是很有礼貌的，我也没有去那个主动挑起事端或干嘛。我的确很毒舌，但我不会随便看到人家逮到人家就毒舌。所以在陌生人认识的那种阶段的时候，我其实是你对我几分，我就会回报几分。我觉得那种互动是。一个我舒服，我相信你应该也会比较自在一点的，至少我自己是自在的。但是就很奇怪，然后就每个人都要要求我，就是对他就是要 open 这样子 ，open my mind 这样，然后他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我跟你没有很熟哦。我心里想说，你既然都没有跟我很熟，那我为什么要对你 open my mind？
那我为什么要熟给你看？这样，
就我为什么要开给你看？那很嘲笑哎、欸！
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受到室友的启发，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他启发我啦、嗯、因为其实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我跟那室友后来没有很熟、
嗯、
但是重点是我在刚进到大学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想要找到一个群体融入里面，然后我就不想再出来的那种那种那个人际关系的寄生虫这样你 要这么形容也是可以啦，反正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就是只要有社团啊，然后或是别人说、哦、有什么新的营队还是什么挖沟的，反正我能去我都去。我那时候就呈现在一个有点焦虑人际焦虑的状态，因为大学的那个人际关系毕竟不是像国高中去，大家全部都像被关在笼子的鸡一样，
嗯，
整天被绑在一起这样、嗯、就没有嘛、嗯、所以
你这种形容我有点不太舒服。什么叫被绑在一起的鸡？
被关在一起的鸡，
当鸭不好吗？鸭还有游泳池，
随便啦、啊、反正就是那种两只脚被绑在一起等着要被吃掉的动物，
不舒服。好，请继续。
好，所以我那时候就到处在那边 认识新朋友嘛，反正就是不管是七楼的楼长啊，因为我住六楼，七楼楼长我也认识啊，然后那个
你这叫做社交牛逼症吧。
反正我那时候就到处乱签啊，反正你知道有那种刚认识一天然后就是跟他彻夜聊天的那一种也有，反正莫名其妙的都有这样。
嗯，
我那时候看着，因为我们的那一群有四个人，一二三四，我是二号室友这样。我本人我是二号，住在我隔壁那个是一号。
嗯，
我那时候就看着一号，他从头到尾做什么事情都很默默，然后可是他看起来又不像是那种真的边缘人，因为你知道就是那种梅亚型的那一种，人家一眼就会看到他的那一种梅亚，他怎么可能是边缘人？不会，可是他也没有跟就是其他人特别热衷还是怎么样的。我那时候就对他发问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一个乡下小村姑没有任何就是社交经验的人，我就问他说，你不会想要去参加一些不一样的社团啊，或者说去参加活动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吗？但就是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感觉好像找不到熟人可以一起行动的感觉？
你就像那个高中女生一定要手牵手去上厕所那种
感觉。我没有手牵手要去上厕所，我就只是说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过。
我是说这个感觉就很像是高中女生就一定要揪团一起上厕所这样，大家手牵手这样子，
是没有到那种严重的程度啦，但是我确实是会想要认识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人，这样
可以揪团一起行动，
也不一定要揪团啊，就两个人也可以啊。好啦，反正那时候我就对他发问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是淡淡的跟我说，哦，没关系啊，我本来就是一个慢熟的人，但那个就大家可以慢慢认识，以后就熟了。然后我跟你讲，大二之后他，我们是大二还大三的时候学系会啊，反正他后来是系会长啊，
真的是慢慢就熟人了。
对啊，可是我想说可能是因为他是梅亚的关系吧，然后就是家里很 rich 的那种梅亚，所以怎么样，
就一定得要当系会长啊。
对啊，就是那种
系会长都很 OK 啊咧，
就是那一种家，就是他们家家长一定是会被圈选到家长会里面的那种
家长会会长的那一种，
类似那一种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反而很比较安定的做自己的状态，反而比较能够就是碰得到真的想要认识你的人，
我觉得，
或者说真的能够接受你。
可是我跟你讲，这些东西啊，如果要套用在我身上，就又变得没有那么
合理，
没有也不能说合理，
还
是
nonsense，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符合常规。毕竟我的人生主题叫苦涩嘛，哦，不是，我的生命主题叫苦涩嘛。
还是说，其实你这个人本来就不是常规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应该算是，就是纯种水瓶座的困扰。嗯，真的是外星人，所以那个
太蠢了，
地球上的那个任何的规则都没有办法束缚。
你只要赶快回火星的代步，地球很危险。
现在没有办法回火星，你知道吗？我现在要回火星，就是这个巴特腐烂了之后才有办法回火星。
哦，还有另外一个啊，你可以去 NASA 工作。
真棒，我的成绩应该连 NASA 的守卫都没有办法吧。
NASA 的守卫，
NASA 守门口的那一种。不要小看 NASA 守门口的守卫。
我没有小看啊。
你那个表情，你这很母汤耶。
我表情只是因为我眼睛有点你知道有点干了，现在时间有点晚了。
你看，像我从以前，你如果这样讲的话，你说我现在只能是调整是我自己比较舒服的状态，我真的现在没有办法去管别人，因为我别人应该说别人会不会因为我感到舒服或不舒服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管，
优先处理，无法优先处理，
我根本就不需没有办法处理，而不是优先处理，我现在优先处理就只有我自己而已。就是这个样态是因为你总是要有一点顺着就是大众的就是需求，就是比如说你在电话里面，你就是一定要基本的礼貌做到，然后你的应对进退一定要有一定的就是那个基本的
基准线，
对，基准线我把它守住了之后，守住这条基准线之后，我真的是很大程度的在做我自己的时候，我让我自己舒服了，我才比较没有办法，才比较不会去一直想自己很 苦涩的地方。就是苦涩其实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我现在想做但是我做不到，或者是我想达成什么样的，我可是我目前达不到。你总是会一直去想说这中间落差是什么，我想要去改进，我想要去再做什么尝试改变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有时候根本不是该怎么调整你自己，而是你怎么调整，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摸不到，就会让自己更不舒服。所以我只能把那些状态都收回来，我先优先关注我自己，我先让我自己舒服了之后再说。至于你们其他人会不会因为我讲的一句话就不开心或干嘛，我真的只能说
干我屁事，
你也不欢喜黑领导的事情。而且我讲的是实话，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我并没有因为说我为了要我自己舒服或开心，我就是到处去说人家的坏话。没有，我如果说你很坏，就是因为你真的有坏了。你有真正暖起来，你有奥莱雅，你有一杯鸡婆果，对不？
我讨厌你，你居然说奥莱雅鸡婆果。
我不是说你，
我就是个婆果。我不可以说奥莱雅。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可以不要再装了吗？我是说有些人，有些人状态就自己明明就是梨子，然后硬要把自己涂成红色的，然后说哦我就是苹果，就不用，你何必呢？你就梨子，你就承认是梨子嘛，梨子有梨子的好处啊，梨子可以配那个乌鱼子吃，好吃耶、欸、苹果还没办法配乌鱼子耶、欸
欸、其实阿汉不知道这件事情、欸、
这假的，
他说哈这个可以水梨可以配乌鱼子吃，真的吗？谁会这样吃？我说我们家。
可是他那时候过年来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
我说他在跟我们在跟不是跟我们在一起，跟我在一起之前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跟我们在一起 这句话听起来很惊悚。
We are family
Nice。 所以他后来吃了之后他觉得怎么样？
他说哎、欸、还蛮好吃的耶，
是不是
多吃了很多块。
我跟你讲乌鱼子配水梨真的是绝配，不要跟我讲说配什么什么菜桃，然后配什么
No
配萝卜真的太干了，除非你是配那种日本的大根，那个还可以，因为日本萝卜那个是水分比较多的，因为它属于可以生吃然后比较千丁的，那个就真的可以。可是除此之外其他的菜头，尤其是台湾产的就是本土产的那种菜头，它本身是带那种菜头辛辣的，根本就不适合配乌鱼子，这配起来很可怕好不好？
那你觉得甜菜根可以吗？
我觉得甜菜根有一点，它因为它那个菜味比较重，所以除非你是本身口味比较重的人，你可能就会喜欢。我自己本人是没有那么喜欢的、啊、因为水梨又多汁，然后乌鱼子其实压得很扎实的那种，其实都偏干，然后有那种水梨的 juicy 感，然后润着那个就是乌鱼子那种咸咸吧咸甜啊咸甜咸咸吧咸咸的那种口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那样吧唧吧唧的，哦
好好吃哦。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开一个美食的专题啊，你觉得如何？
我是觉得
讨论怎么吃食物，
我是觉得比起开食物专题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主线可以跟大家分享。
什么分享？
就是贫穷但奢侈的生活。
下一次可以来做这个贫穷但奢侈的生活，哎、欸，这真的很多哎、欸。我们可以先前期预告一下，比如说你觉得什么叫做贫穷但却奢侈的生活？
比如说我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家小孩学钢琴这件事情，就还蛮贫穷又奢侈的，因为那时候好像我听其他同学在补习的时候，我就想说哈，补习不是要花很多钱吗？我心里一直这么想，你知道吗？
是不是
直到后来我从我一个朋友口中听到他的补习的价格，好像那时候是说几个月多久时间7500的样子。我不知道
一般是分
合理的价码，
一般是三个月收一次啊，
哦，
然后也有一个月收一次的。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待的那个安亲班，他们一个月 他们是三个月收一次，然后一次收12,000到15,000，他有看有看课程的，12,000到15,000。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可能就是
12,000到15,000的话，也才4-5,000嘛，一个月
4-5,000吗？
是32嘛？如果4,000的话，是32嘛？是12,000啊？一季，所以12,000到15,000，就5,000多，5,000上下。反正5,000上下、啊，
所以一个月4-5,000这样。
嗯，
那所以到我们那时候，一个月7,500也正常啊。
差不多啊，因为如果他还有就是含科别，就比如说数学科、英文科什么的。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问到的是高中的补习班。
哦，高中的会比较贵一点。
然后就是他那时候是补单科这样，补单科的补习班，而且一个礼拜好像去2天还是3天的样子。反正
那有可能，
反正他这样子补起来。就会让我觉得说，哎呦，其实补习还蛮便宜的，
补习真的算便宜啊。
就比起学钢琴的话，
一个月你看啊，一个月7,500，然后一个礼拜上3天，你去除就知道啦。你看四周就3×4=12，就12堂了，12堂7,500才多少钱？我们那时候学钢琴一堂课，一个礼拜上一堂，然后一个月4堂。
我一堂课就我一堂课就1,000块的。
对啊，
而且上50分钟。
对啊，
还不是上足一个小时。
对，我们中间没有休息时间。
对，
就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一直弹。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碰到这个误人子弟的老师之前，我是已经上到一个月是4,500
啊。那时候你就一个月4,500了。
对
啊，可是我知道后来为什么只有一堂课只有4,000块，因为李老师有帮我折扣。他那时候因为我跟就是下面两个一起上课，
那是因为人数的关系，所以
因为人数的关系，所以他就说那我帮你折最贵的那，就是我帮你折最贵的学费。
我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就折我的。
我那时候不是有短暂的去上过他几堂课吗？
嗯，
我那时候一堂课是1,200，1,200还1,300。
那是因为你只上短期的吧，
一个月而已啊。因为那个时候时间很短，所以我好像一个月4堂课而已，然后去上过之后我就跟妈讲说让你们去，因为那时候妈就说还没有确定，然后你们都先去试上而已。
嗯，
然后妈就说我很久也没有正规老师，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维持那个练习度而已。
嗯，
然后妈就说我先去试试看，然后我去试了之后，我觉得李老师真的教得很不错，我就说如果他们想学的话，就让他们去，不要再去误人子弟那边浪费时间
了。哦，所以他现在代号叫误人子弟吗？
对，他叫误人子弟。我们有时候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我们不要轻易暴露他的姓氏。
哦，
对，
我个人是很尊重这位师姐啦。对啊，
你尊重师姐，你去。你确定佛祖听了会开心吗？
啊，那个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啊，那就不是我的战争啊。
你现在又要开战场了是不是？
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
不要解释。
组织里面，对，
总是会有一些蛀虫。
树大必有枯枝，人多必有
白痴。
某些你知道，某些分类啦，好不好？某些分类。
好啦，反正那我们就下一次的主题就来讲这个。啤酒，但是奢侈的生活。你讲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彪哥跟我说的那件事情。
你确定你要这样讲下去？你要不要？
没有，这是一个引言，就是要吊人家胃口的那种感觉。
你确定有人在听吗？
我们在讲话，我讲给你听，你讲给我听，不好吗？
哦，
你怎么可以？我不是人吗？
可是因为我听过了，对我来说就不会引起我的好奇心。
还有其他的，还有更新。你知道贫穷且奢侈的生活是一直在持续当中，包括我们家现在也是。
我们家现在哪里奢侈？我不是很节制的吗？因为我们现在很节制的。
我们下一集再来好好的厘清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贫穷，然后什么叫做奢侈，然后什么叫做贫穷且奢侈。OK 我们好好的就是厘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持续的贫穷而且奢侈着。
哦，OK 好吧 fine。
就这样，是时间说晚安的。
好，拜拜，大家拜拜。